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雅歌的课程今天要进入第三章，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单元。圣经的经文这样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因为第三章第五节这一个在雅歌当中很清楚的一个副歌这段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第三章一到四节是一个完整的单元。看出这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不太困难，这段经文的难处在于它的解释。虽然用的语言文字非常的简单，但是究竟在说什么呢？引起非常多的讨论和辩论。比较常见的解释好像是这个女孩子夜间她在床上在睡觉的时候，她呢因为思念想念她心所爱的这个男孩子，所以呢她要寻找他。她不单单在床上找不到他，她起来，她进到城里头，她在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的市集，在那一些人可能去的地方到处来找他。不过呢，就像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找不到。就在城里头他到处寻找的时候呢，他虽然没有遇见他心所爱的这个男人，他却遇见了巡逻看守的这一些人。当他遇见了这些巡逻看守的人的时候呢，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心所爱的？我们不晓得那个回答是什么，但是呢，他才离开这一些守卫巡逻的人，第三章第四节说，他就遇见了他心所爱的。因为花了好一番的功夫要寻找他，现在终于找到了，所以呢他找到之后，他就拉住他不容他走，带他回到他母亲的家。这样子的解释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一些经节的文字上面可以说得通，可是呢也有一些叫人难解的地方。第一个难解的地方在于，在床上整夜寻找却找不着，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描述。我们在床上，如果女孩子找耳环，男孩子找手表等等，我们也许需要花一点时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枕头被子床单等等翻来翻去，但即便是这么小的东西，也许都不需要花我们整个晚上。怎么会整个晚上在床上找一个人呢？我们所爱的人有没有在床上？也许我们只是一眼 一两分钟顶多，我们一定可以知道他在或者不在。第三章第一节却说，我夜间，这个夜间呢，指的是整夜，我整个晚上都在那里找，却找不着，非常特别，非常奇怪。第二个，这个解释碰到的困难是第三章第二节，他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特别住在大都市里头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要找一个人找不到，也许他到街市上，他去买东西，他去喝咖啡等等，他去找朋友，各式各样的理由，人会到城中、街市上、宽阔处。可是在古代的以色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事。一旦日落，在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那里是空无一人。古代的以色列，夜间外面没有照明，没有街市，没有任何人群聚集。如果有人家中有一个人不见了，一个孩子不见了，我们要找人找孩子，不会有任何的人想到要到街市，要到白天的市集，那个所谓的宽阔处去寻找，到隔壁的邻居家里头去找还比较有可能。所以第三章第二节对这样子的解释来说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个困难是第三节里头讲到的守卫巡逻的这一些人，当他们遇见他的时候，他问了他们，他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大概没有人跟这样子来跟所谓守卫巡逻的人说话，我们会说你们看见谁谁谁没有，我们会连名带姓的报告，不会有人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别人不会知道，特别是这一些守卫巡逻的人，他们不太可能知道你心所爱的是谁。这些人也没有回答，是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当然更奇怪的是，为什么才一刚刚离开，这些守卫巡逻的人就遇见我心所爱的？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躲迷藏的游戏一样。这个女孩子心所爱的这个男士，这个男孩子，他躲得非常好，所以呢，当这个守卫巡逻的人一离开，他就立刻出现了。如果找到了，在第四节，为什么要用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这种非常不平凡的语言来表达，来形容呢？上面所谈的这种种的问题，让我们发现第三章的一到四节，也许我们想象的那个解释不见得是最合适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来理解第三章一到四节呢？大家要记得，在圣经的经文的诠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圣经的作者会留下足够的线索，引导我们来找到经文真正的意思。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整夜我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这个夜间躺卧，我们刚刚提到，在原文里头更清楚的表达是整个晚上我都在床上躺卧，我都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所以一到四节的这整段的描述是非常内心戏的，是这个女孩子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的情绪，她的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从头到尾都在床上，是她一个人在床上。因为她一个人，所以她思念这个男孩子，她要寻找这个男生，所以呢，她在那里辗转难眠。她说，我要起来走遍全城，在街道，在市集，在宽阔处，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来寻找她。当然，我们刚才说过，在夜间，古代以色列的城中是空无一人的。所以呢，这个走遍全城、街道市集等等，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到那里去要找是最不可能的。那这个走遍全城、街道和市集，也许就不是字面所说的那个城市了。在 雅各书里头，在古代近东的文学里头，我们发现常常用城市来形容一个女孩子。我们会读到这个男生形容这个女生，他说你如德萨，你如耶路撒冷一样的美丽。我们会读到他用城市，不管是那个守望塔，或者是一堵墙，或者是城的门，各式各样关乎城的这一些特色和建筑来形容这个女孩子。古代的人认为城市是非常非常美的，在那里头人找到安全感，在那里头人可以安居乐业，因为城市这一些让人满足，让人安全，让人觉得美，所以呢，在古代的文学里头常常用城市来形容一个女孩子。如果我们顺着这一个古代的文学的习惯来读这里，换句话说，她要走遍全城，在街道市集宽阔处等等，其实是在她自己的身体，她在她身上找这个男孩子。因为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他当然找不到，他要寻找我心所爱的，可是他却找不到。为什么会在他自己的身体上来找，然后呢又找不到呢？他当然知道找不到，不是吗？第三章第三节开始带我们进入那个关键，他说城里守卫巡逻的人，既然那个城指的是这个女孩子，既然城是被用来形容描述女人，所以城里守卫的这一些人就不是一般的警察、公安等等。这里守卫巡逻的人、看守的人，指的是文化当中所谓贞洁的观念。换句话说，这个女孩子她自己躺在床上，当她思想、当她渴望和这个她心所爱的这个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发现他受着贞洁的这个观念的束缚，他没有办法放开。当他没有办法放开贞洁这个观念的时候呢，他就找不到那个男孩子，因为这个男孩子被贞洁的这个观念呢阻挡在外。在贞洁这个观念的守卫和巡逻看守之下，这个男孩子和这个女孩子被隔离了，他们没有办法彼此拥抱，彼此接纳。所以呢，他来这里，他问这个贞洁的观念，他问自己心中那个所把握没有放弃的那个贞洁的观念，他问他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这里描绘的是一个女孩子在跟自己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那个传统贞洁的观念呢在拉扯，她需要从那个观念当中出来，不然她没有办法迎接这个男孩。她刚离开他们，换句话说呢，她开始尝试脱离贞洁这个观念。贞洁的观念要教育的不是她不可以跟任何的男人在一起，贞洁的观念要教的是她要保守自己，为那一个男人而预备。当他找到他生命中的那个男人的时候呢，他要拥抱他，他要迎接他，他要对他完全的开放和接纳。所以第四节讲到，他说离开他们，他一旦离开了传统贞洁那个观念，那个好像不可以被人家碰，不可以接触等等的这些观念，他一才离开，他就遇见了他心里头所爱的。所以呢，他就拉住他，不容他走。他愿意，他还主动的带领，领他进到我母亲的家。这里的语言文字有相当的暗示性，说到怀我者的内室。这是一个女孩子，在贞洁的传统的观念的教育之下，当她快要进入婚姻，进入两个人亲密关系之前的一个晚上，她的挣扎。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 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雅各第三章一到四节形容的是一个在古代的以色列文化当中的一个小女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在那样的社会当中，女孩子进入婚姻的年纪都相当的轻，从14到16岁这中间都是他们常常为女孩子安排婚嫁的时期。从小到大的教育告诉她，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姿，她的衣着必须要注意，他的行为必须要检点，他要注意不要让人碰触他的身体等等。在他成长这个环境当中，贞洁以及和贞洁相关的这些观念是根深蒂固，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她的保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几乎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常常不断地被提醒。现在呢，因为爱情的缘故，她要进入和一个男人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这里描绘的是她心里头的那个挣扎，一直被教育不可以不要，突然之间要对一个男人完全的开放和接纳，在我们的想象里头都是需要经过相当的调整，更何况是对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子。这里呢，圣经经文非常细腻地描绘了他在那里头他的思考、他的挣扎、他的感受。也许我们可以退一步来想一想，为什么圣经这么在乎这件事情？也许他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注意到，特别是女孩子在爱情里头，因为彼此接纳和开放，我们在身份认同上面呢，其实产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我们用女人的例子来说，昨天还是人家还称呼你为你是某某女士，可是呢，这一天之后你就被称为你是某某人的妻子、某某人的太太。在这样子的身份转变，好像你需要用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你自己，就是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表达的一个。当我们注意到在爱情、在婚姻的关系当中的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女孩子的心里头那个非常微妙细腻的感受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比较明白爱情是什么。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圣经里头为什么对所谓的亲密关系、性行为等等这么的看重和强调？最著名的经文当然是生命记第22章，那里讲到，如果有男子在田野里头遇见了一个女子，然后呢，如果他们发生了关系，这个男的呢就必须要娶这个女孩子，如果女孩子的父亲反对这个婚事，那这个男孩子呢，他必须要来赔偿女方。我们发现性行为在圣经的整个的设计和观念当中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它几乎等同了婚姻，一旦发生了关系就得进入婚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知道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头，我们圣经也常常形容的一件事情就是约、立约。在立约的场合里头，有几种方式来表达大家对这个约 的尊重和愿意履行。其中的一个表达是负面的陈述，比如说把这些牲畜牛羊等等把它切开，对半的放在地上，然后呢两个立约的人从这些被切开的动物牲畜当中走过去，当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我违背这个约，我就像这些动物一样，我的下场，我的命运和他们一样。负面的陈述和表达好像是那个刑罚的那个层面。另外有一些时候呢，立约的时候是用正面的陈述和表达。婚姻是一个约，这个约的关系呢，在一个喜庆的场合里头用负面的方式来表达，当然有一点煞风景。所以在婚姻立约的那个场合呢，大部分我们看见的是正面的陈述和表达，比如说婚宴，两家的亲人，两家的好朋友，邻居等等，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大家一起在那里建立关系，彼此交谈，分享食物，一个欢乐的场合，一个共同吃饭的场合，表达那个正面，建立关系，愿意待彼此像亲人，像弟兄，像家人一样。那在婚姻立约的那个关系，那个场合当中，真正最需要彼此可以承诺，愿意互相委身的，当然是那个新郎和新娘。他们又是如何来立约的呢？当然有口头的表达承诺，也有一些礼物等等，男方送给女方聘金，女方送给男方嫁妆，有许多的衣物，贵重的金属，一般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器具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不过里面在整个圣经的设计里头，最重要的是夫妻同房发生关系这件事情。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婚姻的关系里头，当他们没有外人的干扰，只有彼此，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彼此的拥抱亲吻，他们发生亲密的关系，他们用这个关系在神面前立约，说我对你100%的付出，我愿意完全的接纳你，保护你，我也要在你我这个关系当中得到真正完全的满足。所以夫妻的亲密关系不是一般的电影电视，现在的媒体大众文化所说的，好像我们因为荷尔蒙等等其他的缘故，好像因为我们觉得孤单了，我们在今天这个晚上可以找到有一个人暂时陪我们一下。性行为在圣经里头是立约的表达，透过身体，透过言语，透过彼此在那一个情境之下对彼此的接纳，愿意付出委身，他们在那里立一个婚约。正是因为他们有立约的行为，所以圣经的律法规定，男人和女人如果发生关系，他们要往婚姻的那条路走，已经立了约了，他们好像进入那个婚姻了。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如果女子的父亲不同意，这个要防范有一些人在进入婚姻的过程当中，男方和女方交往却碰到家长们的反对，就利用这一条法律来达到进入婚姻的目的。圣经的律法设计，因为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情，我们需要寻求，我们需要争取长辈们的祝福，所以呢有一个设计是不可以用这个来作为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女方的父亲可以拒绝。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看见亲密的关系在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美的设计。在神的创造当中，它代表立约，它代表两个人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肯定， 再一次的承诺，每一次夫妻同房等等，就是重新一次的立约，重新一次的确定他们在婚姻这个绝对的关系当中。正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贞洁的意义也就更清楚更深刻。之所以有贞洁这个观念，不是为了歧视女性，它不但保护女性，它也保护了整个社会，它也保护了男性。它要让男女都在上帝的这个设计里头承受那个最美好的祝福。也是因为如此，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在婚前性行为、婚姻外的性行为等等的这一些事情上面，我们的立场必须要十分的清楚。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在不信主的时候，他被世界的这一些观念所影响等等，所有的这一些罪恶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头被洗净、被饶恕。但是我们一旦接受了耶稣，我们要让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信仰相称，我们要彼此互相勉励，我们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那个向着真理、向着男女关系清洁的那个立场，把守住这个，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安排那个美好的婚姻里头。把守住这个，也可以让教会继续在这样子一个混乱、各式各样色情污染充斥的社会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亲密的关系在婚姻里头是丈夫和妻子在神面前重新一次肯定他们对彼此的那个爱慕、那个承诺，要一起走一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更谨慎，我们也更在那里头为我们的配偶来着想。愿神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家庭。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